你至少没有看到三个字。
今天是个人与集体事件本质第852节，今天是十月几号？
22号
，对，有人生日哈。那其实今天他讨论的主题，我想应该是两个嘛，哈，一个就是善跟恶的本质啦，啊，那从善跟恶的本质当中，你可以发现到说那个力量的使用的部分了，啊，所以他说，一般我们经常会讨论到善跟恶的本质，可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讲，哈，赛斯说我们确实是蛮危险的，哈，因为呢，大多数人对暴行，哈，就是大多数人对人的暴行，其实都是在善的误导下，善的这个误导的追求里面换的，好，他这次他是提那个希特勒的例子啦，好，那希特勒为什么叫做善的误导呢？你知道希特勒是工人吗？他是明显的工人，然后在当时我想德国有一种弥漫一种气息，就是说那个无力感嘛，好，那希特勒是个工人，那他就一呼百应这样子。那希特勒呢，他在追求的是一个对德国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善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他以雅利安人，哦，雅利安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样的一个主题嘛，哦，那第二个呢，他其实是为基督教而战的，那德国的大主教帮他按手祷告，他是为基督教而战。那墨索里尼呢，在意大利是也是为基督教而战，那是教宗帮他按手祷告的，哦，那所以德国跟意大利两个结合起来叫做轴心国嘛，哦，那他基本上是为了要改善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然后推行把这个宗教推行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其实像我相信每一个宗教都是非常非常善良，而且都一直希望表达那种真善美的这个概念。可是你看时至今东征百年，一两百年，那是拿着刀子要去砍别人了，他最后也没有赢嘛，砍了几百年哦。然后那个塞伦的那个女巫说补，啊，这一章也提到了哈，几百年来呢，不晓得杀了几百万的这个女人，女人只要有一点通灵能力啊，像 Stacy 你这种的话，在那个时候是一定会被烧死的啊，啊，对，被他烧了好几次的。那只要有人通报你呢，有那种灵力能力的话，哦，而且你又是女的，哦，那你就注定要死亡。那像这种东西有没有不好？其实是没有，当时那个利益是好的，可是所做出来的是不好的。像中国以前有一些刑罚，哦，那些刑罚本身呢都非常非常残酷，不管是对男人或对女人，哦，有些对女人的那个刑罚，哦，哇，那简直根本就你想象都不敢想象的那种恶行的，哦，那可是当时是当然就是为了要保护善良的风俗嘛。那现在来讲的话，你在阿拉伯国家，如果你自由恋爱，哦，那被抓到的话，那也是用石头丢死啊！啊，你不能够没有婚姻哦，你自由恋爱都不行哦。啊，那更何况说，如果说你有外遇，那就死路一条了，而且还死得蛮惨的，把你用红衣服包起来，然后在红衣服看不到脸的情况这样子用石头砸死这样子。那在圣经上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嘛。那像我记得在看旧约圣经里头有那个 一段，就是耶稣亚在当时有一个人呢，礼拜安息日没有去上教堂嘛，去捡柴嘛，他结果抓到了就把他打死。那当然上教堂或者是所主入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好的嘛，可是你的好那可是并不是别人的好啊，那人家觉得不要按照这样是不行的，哦，所以大部分的暴行，很多的暴行其实都是在 善的追求下换的、哦、那这是谁的善呢？是善是绝对的吗？在我们的这个事件范畴里面、哦、很明显的一个人的善是另外一个人的灾难，对吗？像我说过，说日本人征服东南亚东亚各国，然后打中国，那在南京大屠杀死了几十万人、哦、那他们带着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呢？是你们都不好，那日本人最好，所以日本人把你们全部统治了以后，发展一个共荣圈，日本人的 大东亚共荣圈。那最后他失败以后，他还跟这些他侵略的国家道歉，说不好意思，没有实现把你们侵占 的最后结果出来，这样子。所以希特勒致力于他的狂热意图，追求他善的版本，所以他相信雅利安人的优秀、哦、跟道德上的正直。那你知道佛陀是雅利安人、哦、释迦牟尼佛是雅利安人，释迦牟尼佛是雅利安人、哦、然后其实雅利安民族据说是 很聪明，然后又外表都很长得非常俊美啦，不管男生女生这样子、哦、那我不知道雅利安人跟 Caucasian 跟那个高加索人他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可能雅利安人跟 Caucasian 应该是蛮重叠的吧，他是从那个苏俄南边、哦、那边过来，整个欧洲像日耳曼民族啦，那些意大利人、啊、拉丁人，他们都是雅利安人啦、啊。那雅利安人这么优秀，连释迦牟尼佛都是雅利安人，但维持雅利安人的这个纯种，然后相信他们在道德上的优越跟智慧上的优越，这本来是一个蛮看起来蛮善良的这个版本，尤其他自己是雅利安人嘛，韩国人会认为说韩国人是世界上最强的民族嘛，日本人认为这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强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呢，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的人叫番邦啊。啊、我们是大汉民族、哦、那其他人都是番邦嘛、哦、那我想连墨西哥人都会认为墨西哥人是最强的，那叫做 Aztec、哦、Aztec 的 子孙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善的版本、啊哦、可是在这善的版本当中呢，我们发现到说有些浮夸，而且这个浮夸基本上都是跟理想主义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上一节课在谈理想主义嘛，所以希特勒很希望看到雅利安人能够放在适当的位置，能够当人类的自然的这个主人、哦、那这他相信这种英雄式的这个特性、哦、会被一个身经技巧的雅利安人的理想化的超人版本、哦、这个希特勒被他弄得盲目了。那为了这个目标呢，希特勒愿意牺牲所有其余的人类，所以邪恶之人必须要被摘除，那邪恶之人必须要被摘除，这就是从有人类以来一直有战争的原因之一嘛。你看到这个人不好，那你很自动的你就想把认为说这样的人不好是应该要下地狱的嘛、哦、是不是我们这种常常会放在嘴里面讲的话嘛，这个人该下地狱是不是哦、然后抓到坏人的话最好把他打死算了、哦、这是大家都共同从以前到现在，虽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戒律说如不可杀人，可是站在公义的角度上就可以杀人了、哦、或者他做了错事的话可不可以杀人，可以吗、哦、他的 想法想错了可不可以杀人，像皇帝在杀那些、文字狱的人、啊、他认为说你们这样想是不对的、啊、那台湾的那个228这些人都该死啊，因为他们带着这个日本人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传统或想法、啊、这都是，所以邪恶之人要被摘除这样的概念、哦、我想不是只有国家啦，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认为说众人、哦、你会想说众人该死，众人下地狱好了、啊、但是这就是 为了一个善的一个目标，然后邪恶的人就会被就必须要死。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认为什么目标是最好的，那一个人应该要圣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除了你把你自己拉了一个你必须要走的那条路之外，其实你也把没有办法达到那一条路的人全部都打入地狱，是不是这样子？我礼拜五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一件小事情呢，那我隔壁店呢，他是从右边左边过来哈，但是比后面那部车再快个两三秒钟。那我想这部车一直想要把它超过去，可是那个人不让他，因为实在堵车堵得太厉害了，可能大家时间对大家来讲都很宝贵。然后你看知道吗，他不让他的这个动作让后面这个人生气了，然后他按他喇叭按多久你知道吗？按了大概15分钟。对，很好的问题。他不是这样包包包这样按他，他是按着以后就这样开着不停。那他我们在他旁边，我们也受到他的影响啊。那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认为说，哦，他认为说你这个不让的行动是不对的，那么我就是要你这个不对的人，我就是要处罚你，是不是？好，其实赛斯这个意思是说，其实真正要看的不是你要去处罚别什么人怎么样啊，因为当你要处罚别人怎么样的话，是不是你跟他落入同样的情境呢？你跟他是同样的情境吗？他也许没有让你，那么这个不让你的动作应该是，哦，或许是不够风度，可是你为了要这样讲，真的是有差那么一部车吗？可是他就在后面按他15分钟。没有，没有。后来这部车呢，这部车因为我就在旁边嘛，这部车有空间的时候就转到内线去，他就不按了。对，一秒钟就没有按了。
因为喇叭 stuck。
不是不是，他是故意按他的。好，但我是觉得像这种问题，我们说善跟恶的这个部分哈，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尽管去喜欢你所喜欢的事情，或你认为善的这个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也没什么不对。可是跟你相反的人的话，可不可以你也允许别人有他该走的路，而你也有你自己该走的路？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实在是，哦，该死，该死。好，请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而他创造他的实相。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该受处罚的话，你放心，他一定会受到应有的处罚，但不一定要借着你的手。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我如果我也怎么想的话，我有什么心态，是不是我会遭遇这个心态的结果？是吗？没错吧。好，所以我有什么心态，我遭遇什么心态的结果。好，那隔壁这个人他那个心态我实在是看不惯，他会不会遭遇他自己那个心态的结果呢？比如说那个按喇叭按了15分钟的这个人呢，他会不会遭遇到他的结果？大家都在高速公路上，根本礼拜五晚上是塞车塞到几点的，
因为有车。
好，但大家都在赶时间，这没有错。好，那你按人家15分钟，你处罚到人家了，好，那人家跟你不相似，
应该是向东行的吧，是吧？
对，向东行的，对。
对，
60号，
对，
六十向东。
对，不晓得礼拜五为什么就塞车塞很严重，可能大家火气都大了。但是我现在讲，我觉得说这个赛事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对了，你有你的想法，好，那别人一定有他的想法，所以人家认为他的也是善的，而你认为你也是善的，可是你的善跟他的善呢，基本上是冲突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因为你这样想法，你有这样的 consequence， 对吗？那对方这么想法的话，对方会不会有他的 consequence 呢？那我干嘛去处罚他？那这里的话就有，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哈，这种恶人啊，你不把他抓起来还要打一顿啊，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是不是？ 好，那现在公理是什么？公理就是你愿意牺牲这个人，让他遭遇到 最差的结果。我因为我最近有在看心灵的政治，心灵政治那一本书，其中有一个太太70岁了，她打电话给鲁伯，就说她先生呢，嫖妓啦，然后同性恋啦，然后天天都藏在这个那些污秽女人的臭洞里面呐，他就这样写啊，他就讲这个鲁伯是 OK 了，他没讲什么，然后他说。我真的希望上帝把他立即击毙在我的面前。那他讲这一句话，鲁伯就大发飙，这个真就大发飙。他说：“你有什么权利要上帝来处罚一个你觉得不惯的先生？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样其实这真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上帝是不是有处罚他？他一定。会按照他所应该受到处罚，处罚他了，这是没有错。可是他会另外一份来处罚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应该是我们有某些想法。赛斯告诉我们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所有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人事物、身体状况，都是我们邀请来的。好，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假如说有病毒侵犯我们，是我们邀请来的。今天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心态邀请来的。那对方也是啊，对方也是某些心态邀请他出现在你面前啊。那你觉得他该受处罚，他一定是会该受处罚的。但是这个处罚不一定要借着你的手，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好，那假如说不邪恶的人必须要摘除，那么既然讲到说汝不可杀人的话，然后你觉得做坏事的人就该杀。而且最好是你把他狠狠的用最残酷的方式杀，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然后他提到希特勒，他说那个不幸反复的念诵，在许多狂热派宗教或科学的这个信念背后，希特勒的这个雅利安王国呢，是宗教跟科学两者最坏的那些面的一个奇怪的结合。我想科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的德国呢，在科学上他们是非常进步。可是宗教呢，我刚刚已经讲过，是基督教的德国大主教帮他按手祷告的，而是为了要这个等于是把异教徒铲除掉嘛，所以是宗教跟科学两种最坏的一个面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他说在其中呢，宗教跟科学狂热派的倾向受到鼓励跟教唆。好，基本上 我们要讲一件事情了，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力量，然后没有力量的人会去结合一些跟自己相近的，然后大家 火在一起就觉得是变成有力量了。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力量出来的时候我们能控制吗？我不想玩的都不行了，多少啊？有一个像，就是什么像甚至在监狱里面，他们有一种就是白人的一个兄弟会，那这种兄弟会呢，就是你假如你是这里面的成员的话，当然你就很有力量了，因为这么多人在支持你。可是问题是你也离不开耶，你离开他，对方要杀你的，或者是他们大家共同决定的事情，然后你觉得这是不对的，你能够叫他们不做，或你不能够不参与吗？也不行嘞。好，所以到后来的话，你看德国的盖世太保拿着枪，就到处抓人了。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能量场的世界，而能量场我们跟哪些能量场的人在一起，这个好像是变得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去集合一群人。好像我记得前两年王律师来的时候，我们在萨库拉那边吃饭嘛，也在那边开工作坊嘛，然后有几个人在谈到婚姻的问题，又谈到男性的一些不良恶行的时候，就一堆人就说哎，我们要成立一个就是什么单亲妈妈的什么会，或者是什么样的会这样子，然后就好像很多人就要去反映呼应那种但是说真的，我要这样讲，真正要处理的是你内心的 这个男女性能量的一个调和问题啊，绝对不是去集合一群人，然后来变成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讲，因为这样的话，你结合一群不对能量的人在一起，那么就会变狂热，而会被受到鼓励跟教唆，而且鼓励跟教唆，有一天你觉得不对了，不好意思，你是被拉着走，你没有自己控制的权利。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像Stacy 他提到说梦中出体被强力的拉着走的那个是什么，他在心理上的代表的意义是说，他这里有提到个人的力量，也就是说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你个人能够决定你要做什么。可是如果你今天的力量呢是结合一群人的话，有些时候你是被拉着走的，他是被拉着走的，那么在梦境当中他很容易的就会把这种感觉能够拉出来。那事实上整篇这一节里头他在谈一个就是力量的使用的部分啦。因为我们比如说当我们心中比较低迷的时候，或者有些某些情形的时候，你很容易想要去集合一群人，而问题是集合这一群人，比如说像年轻的小朋友啊，他们可能会集合一群人啊，大家好快乐去喝酒啊。然后其实我记得我国民学校革命小学啊，五年级会干过这种事啊，然后就有几个男孩子嘛，就说哎呀那这样，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啊，好几个男孩子啊，然后因为我们那罗东那个乡下在真的是没有几户人家，然后就骑着脚踏车，然后某个女生班长啊，好恰，我们就去给他丢个什么馒头这样子，往他窗户丢这样子，这种事我也干过啊。那如果我一个人会去干这种事吗？我绝对不会去干这种事。可是一群人啊，那你说那孩子真坏吗？没有，他只是觉得说这个女班长啊，好，实在是给捧了，给捧
了，吓的人。
对，然后就是你也没有真的做什么坏事哦，你只是往他的窗户去丢个馒头什么的，类似像警告这样子啦。可是会不会越玩越大？会啊，会啊。比如说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被抓到或对方反击的话，你会不会把你那个愤怒再升级？会嘛？然后大家在一起的话，觉得有力量的时候，会不会做再进一步的事情？一定会的啊！去拖拔人家的芭乐啦、葡萄啊，然后去做开始做一点小坏事啊。然后坏事做多了，会不会做大坏事？会嘛？都是这样子了嘛。所以这个政治舞台呢，是那些理想会获得实现的一个实际操作。因为有人啊，就有力量，有力量好像就可以操作。所以从头到尾我说真的，从头到尾，赛斯就是反对成立任何机构、成立任何基金会或什么的。他从头到尾就反对，在心灵政治里面，他讲的最清楚了。他警告鲁伯，他说：“你们好。”不要再去做什么，因为既然是一个强调个人力量的一个团体，那大家在一起，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你怎么样让大家的能力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充分展现，而不是说是一个机构然后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样板化。他说这个基本上不太符合赛斯他真正希望的这个目的了。所以他说希特勒对善的概念并不是包括一切的，而是任何行动不管多残暴都被合理化了。所以你看希特勒是个工人，然后结合一群工人，然后政党胜利了以后他变主政以后呢，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德国也没有那样残暴过的。你没有看过很多那个纳粹党的一些电影嘛，或者故事都很可怕嘛，真的是很残酷很可怕的，那集中营也都很可怕，像演那个 Indiana Jones 也都是以他当背景的，我还蛮喜欢 Indiana Jones 的。但是那个最初空洞而不明确的国家主义的善的理想，怎么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呢？怎么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呢？所以他说这些步骤跟我们先前提到的任何狂热派所涉及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希特勒的白日梦会变得越来越浮夸， 那就那个观点来讲，他国家的处境，每天是绕着每天的事件越变越糟。那他认为说这么样的一个理想，然后我要给世界带来这么样的光明呢、啊，却越做越糟糕。他心中数着他自己的耻辱。那既然是有耻辱的话，他会越来越封闭嘛。好，就像我说的，还好我那个五年级的时候哈，去丢那个女孩子的家里面馒头，那个女孩子我记得她名字叫赵新兰，好，她从来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人。
不，原
来那只是丢个馒头而已啊，其他也没干什么事啊，对啊，那是小学五年级干的事情啊。那我认为那个对我来讲还算是一个坏事一件呢、啊，我少数做了坏事的一件。哎，好，那还好那时候并没有那些我们这一群男生。并没有再继续乡下嘛，其实大家都很淳朴啦，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啦。但是如果在都市里面的话，它会慢慢形成帮派嘛，然后比如说大家一起干什么事情，那会觉得很有力量，因为很多人在大家一呼百应嘛、哦、那到那个时候呢，他的心就变成完全封闭的环境，就是他提形容这个希特勒了，但是我相信每个个人也都是一样，一旦你进入那个情境的话、啊、所以 在其中就有某些概念被允许进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善恶的观念弄得很强的时候，他真正第一个遭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你的想法再也没有改进或增加的可能性了、啊、因为一个概念进来，当我们接受它的时候，它马上变成我们思考的一部分嘛，那会变成我们的图书馆嘛。好，像我们家的话，哎，信了基督教以后，好、哦，所有佛教的东西都是糟透了，而且天天在忏悔以前不应该去拜佛的。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会这样认为。我认为说，那一段时间是有那一段时间的美跟好。好，就算你今天信了任何其他宗教的话，那仍然是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新一个图书馆啦，一个你可以参考的资料。好了，你现在学的赛斯，那我就会认为佛教不好吗？不会的，我认为佛教非常好，而且我经常在啊欣赏它、使用它。那我认为基督教不好吗？不会的，我认为基督教蛮好的。好，它有很多你可以用的，或者是它有很多真的很棒的一些理论哈，或者是它的一些爱啊。那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开始凝固了、结冰了，然后认为这样才是好的，这个标准被形成之后，标准一旦被形成就没有变作了。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让我们自己封闭在一个只有少数观念能够进入的一个状态。那也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再成长了，这样子。好，所以那些不是雅利安人的人都变成了敌人。那我刚刚提到，对，你信了一个基督教以后，你会不会认为说其他那些佛教徒好像都变成不敢随便触摸了吗？虽然不是敌人，但是也差不了太多了。好，因为一个宗教信了以后，好像其他宗教都被排斥嘛，对吧？我这不是批评了，我只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胸襟大一点啦、哦、佛教徒绝对是非常好的，这世界上非常好，基督教徒也绝对是非常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但是不需要说，你今天信的基督教以后，好像以前那些佛教徒都是拜偶像的哈。其实最不拜偶像的就是佛教徒了。我说真的了，真的最不爱偶像的是佛教徒了。哎呀，所以犹太人所当其冲啊，因为他们在金融上的成功啊，以及他们的凝聚力，以及一个基本上非雅利安文化的一个忠诚。那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犹太人也是封闭在他自己的金融里面了，他们很少让人家进入他们自己的世界，所以越是封闭的人或社会或种族的话，会不会他也替自己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打就打到他们。那犹太人这是一个蛮奇怪蛮这个 跟中国有一点一样的一种不幸的民族哈。讲是讲到说是上帝的选民啦，可是 不止一次，好多好多次，所有的 人都被抓起来，像出埃及记的埃及，那后来巴比伦的那个叫尼布贾尼撒，那个做空中花园那个，他把所有的人都 抓去当 仆人啦，把所有的宫殿都毁掉，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巴比伦。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民主呢，因为他太把自己封闭了，然后他这个情况就会变成，其实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们金融上的成功，跟他们的凝聚力，跟他们的忠诚，那就变成了德国之善的狂热理想的一个牺牲者。好，那希特勒是在宣扬社会主义社会行动的伟大价值胜过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说团体的价值比较重要，你们个人价值不重要。好，所以孩童呢变成告密者，自己父母的告密者。但是 我们知道其实这种好像所有的独裁国家都会用的一种方法，只要这个国家是独裁的话，孩子都会变成告密者。听说中国大陆以前也是嘛，我不爱爸爸，我不爱妈妈，我爱毛泽东。是啊，要变成一种告密者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全国性的，就如一个较小的狂热教派的团体在较小的范围所做的一样，只是他说放大版嘛，变成一个国家，那越有力量做的事情越早越多，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德国变成一个新的埃及，埃及迫害犹太人嘛，那德国变成一个新的埃及。那他说我没有想要过度的简化，但是也不想合理化埃及，不是这个犹太人在德国所遭遇到的残暴。好，不过呢，这里他提到，他说你们每个人创造你们自己的实相，而集体的里面创造你们的国家跟民族的实相。所以呢，德国人把他们视为他们是胜利者，而犹太人把他们视为牺牲者。那胜利者跟牺牲者他们在玩对谈游戏，他们在对，那聪明的话就是不要当胜利者也不要当牺牲者，你干嘛去卡进去这边玩一圈回来呢？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两者都是以团体来回应的，而不是个人。那这两种的人呢，不管是犹太人、德国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基本上他们都对自己有一个悲观的看法。那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觉得说人生必须要怎么样才是好的，吃素才是好的，修行才是好的，然后学什么东西才是好的，帮助别人才是好的，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蛮好，有理想主义是蛮好，可是如果对自己有一个悲观的看法，那么就没有那么好了。为什么说对自己有一个悲观的看法不好呢？他举这个两个例子嘛，第一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是很深信个人的心灵里面是邪恶的，那你有一个理想可是又相信人个人的心是邪恶的，请问那该怎么办呢？那所以必须要建立很多的规则跟法令来维护雅利安人的纯粹性，对吗？像我们住在美国，说真的法令比牛毛可能还要多了，随时都有新的法令。你现在做可以啊，过一阵子再这样做不见得是可以的。所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法令跟规则呢？因为它要维护大家的纯粹性嘛。那这是希特勒他们的想法。那犹太人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犹太人也的概念呢，也是一个黑暗的概念。那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则跟律法来建立维护灵魂的纯洁跟对抗邪恶的力量，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嘛。所以犹太人的律法非常的严格，包括连吃东西都非常严格，他们 你要到以色列去想要吃牛排啊，你甭想了、啊。好，因为肉只要有血就不能吃了 ，kosher food， 啊 ，kosher 纯粹犹太人的食物。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不能吃的，比如说像吃鱼的啊，吃吃垃圾的鱼是不能吃的，啊、有壳的鱼是不能吃的 ，shellfish 不能吃的。很多的规矩多到不行了、啊，因为我有一个犹太人的爹，所以这犹太人的规矩我还蛮知道的。这样子，可惜我那个犹太人爹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有很多规则跟律法来维护灵魂的纯洁。到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哈，你会常常看到全身穿黑衣服的犹太人，他是非常严格的犹太人、哦、他们基本上是不事神禅，他们基本上 只做崇拜，可是政府呢去给他们很多钱，然后 替他们抚养孩子，他们要做的只是维护那个犹太人的立法而已、啊、好，那
戴个帽子，
一般去都会戴帽子，但是真正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始终派的那犹太人，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阿格塔什么，我不会念的，反正他的那种是始终派的、哦、那种的话政府是养他们的，而且每个月他们负责开会，负责崇拜，负责投票啊，但是政府养他们这样子、哎、就是那边的犹太人。那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会认为他们叫做什么法利赛人，不知道你听过法利赛人这种名字吗？那听到法利赛人的话，我们会认为说他是哦，他是那种很顽固不宁的哈。就耶稣最后是被法利赛人杀死，这个吊十字架的嘛哈、哦，他就把他抓去给那个罗马的这个官员哈、哦。那法利赛人的话呢，如果以这个圣经的戒律来讲，他是一个遵守戒律的善良最善良的分子吧，最维护灵魂的嘛。因为圣经以前怎么说他都完全照怎么做，他完全照怎么做、啊、比如说该怎么崇拜的，像如果说你在美国参加展览、哦、常常有一些时候啊，我刚开始来美国我不懂啊，怎么今天怎么大家好多布置都全部都关了、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节日、哎、那很多他们的节日、哦、你那些犹太人要请他们来上班，你是别想了。那节日还真蛮多的，什么 Shana Tovah 他们的新年啊，对啊，所以那毕业节是他们的，也算是大日子了哈、哦。所以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哦、耶和华会以伟大壮的样子来解救他们的选民哈。哦，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苦难的民族常常会依赖一个好像有力的神或有力的宗教，需要能够来拯救他们。可是你如果看犹太人的历史的话，其实悲惨好像比被救难的多了。犹太人唯一辉煌的时期是大卫王跟所罗门时代，这两个小时期他是比较稍微强盛一点的，大部分的时期都很糟糕。像我说的那个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是全部被抓到那个巴比伦去做苦工的、哎、所以他们的长期受辱、哦、他们的长期受辱长期忍受非常的侮辱，好像在最后一刻这个耶和华会救他们，可是这一次呢看起来耶和华没有救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杀了多少犹太人吗？好像至少200万，只要你是犹太人抓起来就把你送到那个不是集中营，洗澡间、哎、把衣服都全部脱起来，这样叫你们去里面洗澡，结果门一关毒气送，3分钟以后全部 拉出去埋葬掉，用子弹打太会死了、哎、全部都是 那莲蓬土喷出来的是毒气嘛，一下就全部死光了，死一堆死一堆这样子。 你知道两百万有多少人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且不管你今天是孩子老人，是优秀的，是科学家，是什么家，他不管，只要你是犹太人就把你，
你说纳粹杀人，
对对对、哎、那有一次我是问我这个犹太老爸，我说你会不会恨他们，他说不会，他说他不会。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啦，他说他们就做错事了这样子。但是我说你会恨他们吗，他说不会。那因为有一次他还到德国去玩嘛，我说那你还去德国玩，他说是啊，那上一代的事了、啊、
就像大陆人也去日本玩，
对啊，也是日本，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真的，哎，这个有的时候苦难民族哈，中国人也是一个苦难民族了，我们也一直常年都在，但是苦难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家庭的凝聚力比较强啦，而且那种忧患意识比较强，啊，有的时候你赚钱你不会。比如你今天赚了两千块，你可以好好去享受这两千块的生活，你不会的啦，你会把钱大部分存起来，然后省吃俭用，看看我以后也许要用到。但如果你是看墨西哥人，他们今天赚两千块，三天后可能荷包里面一毛钱都没有，对啊，不同的思路方式。中国人一定是储蓄的啦，而且中国人不会乱花钱的，他一毛钱他都把它省下来。可是，墨西哥人的话，他会全部把它花光，不但花光，还会再去借贷。
他们城上面也都活得好好的、
啊。对啊，也是很好啊，对啊，就是，但是我刚来美国呢，我到那个学校上课嘛，那老师是墨西哥人，是很漂亮的墨西哥人，是白人的墨西哥人。然后我说，哎，他说乔斯，你知道？你告诉我好不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要存钱？我说那会老啊，他说老有养老金啊、哦、我会生病，生病不是有医疗保险吗？那、啊、万一孩子有什么事，孩子应该是他自己负责啊。我说你赚钱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他、哦、要让自己快乐啊，赚了钱让自己好好去过这个生活啊，为什么你们会把钱都存起来然后都不用他呢？他没办法想通了、啊，但是我们好像从台湾长大的，或者是从国内长大的、哦、你说你今天赚了一千块钱，你会拿多少钱去花？应该很少吧，应该很少了。可是墨西哥人，我知道我们的同事啊，领到钱啊，好，当天晚上就去吃龙虾大餐，一餐两百块他照吃了，他要把全部钱都花光了才爽。
美国人好像也是
哈，也是。
那他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
吃泡面、
啊、很容易没钱、啊、
很容易没有钱，但是在没有钱的时候他过没有钱的日子，可是有钱的时候他比你更大方。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嘿，奇怪，这些餐厅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有的还蛮贵的，奇怪，他们怎么都吃得起，我怎么都吃不起。对啊，我们还一个钱好像打了好几个结，可是人家
每个世代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
现在年轻人是比较好了，对啊，像我儿子就、哦、我儿子那小费一给都是21%的，那低于18%他说不行，哎，他是一定，他认为说，哎，这个就应该给人家啊，那个就应该花钱啊，这样子。
你说小费啊？
对啊。
哦，对，我儿子也是、哎、我给15%，这样子，
对，
又掏出来。
对，他认为，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18嘛，对啊，
是吗？
对对，
那保费呢？
保费，如果是他们给的话，大概也是一样的。我们给的话，我们保费少给一点，因为
我的观念是，好像就是来美国保费就是也没有他们服务
没有服务
嘛一块。
哦，那不行的，我还是会按照最低标准，比如说像12%或10%这样子。哦，不，中国人的小费一般就没有给那么多吧。中国人我想大概10%来而已吧，10%、12%、哦。但有的人也是很大方啦，每个人不太一样、啊。他这里提到的话，他说希特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呢？好、哦， 他改变了这个、哦、我们的历史。什么样的概念呢？他说最病态的国家主义的梦，最夸张的这个战争的礼赞、哦、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寻求主权之不可侵犯的权利，最后都集中焦点在希特勒的德国。那些国家是在任何国家里能发生的任何事的一个例子。他讲三个东西了，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正义的概念跟力量的概念连在一起，那叫惨的。我们很有正义，然后又很有力量，然后你会怎样？到处抓魔鬼，到处要打击魔鬼，对吧？可是你认为对的是你的观点呢？那可是是一定对吗？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任何 国家的考虑将其他国家能够，就是考虑把其他国家消灭而被合理化的话，就是我想每个国家大概都有这种想法。基本上以前我们会小时候会说什么打打换恶的共匪，对不对？啊，我
以前
啦，
现在
没有，
现在
没有。
美国人还不是？你觉得现在美国人能够免除这种？
是啊，都所以都有啊，对，都有啊，嗯。每个中国大陆，他也会认为说要打倒台，要解放台湾啊，对不对？他那个很可怜啊。那我们认为说中国大陆很可怜、啊，
啃树皮
吃草根，然后
解救
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对,
对啊，这文都要写的啊，对啊，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到上海去玩嘛，然后跟他爸爸妈妈失散了，就去找公安呢、啊。我说：“共匪，共匪，请问南京东路怎么走？”
共匪
啊！对，他除了知道他叫共匪，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对啊，做台湾的教育就
蒋匪，
对，我们是蒋匪，他们是共匪这样子。那你把人家加一个匪字干嘛嘛？对。然后要打倒对方嘛，一旦加一个匪字的话，匪谍啊，或者是、啊、那这个就可以把它消灭掉嘛。好，那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把对方消灭而且能够合理化的话，那么这样就很危险的啦，这样非常的危险的、哦、那希特勒他们相信在一个更大的观点之下、哦、所有任何的残暴行为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才有那么多集中营啦、啊、那么多残暴的事情、哦、他说在某个程度持有并宣扬许多理想、哦、他们所宣扬这些理想早就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因为每个国家都这样想、哦、我们也这样想嘛，我们小时候也这么想嘛，对不对、哦、假如说你在战场上把一个对方的敌人打死，你一定回来会受到很大的褒奖嘛，是不是？可是他有做错事吗？他不见得会有做错事，只是因为他在对方而已嘛。所以那个时候韩战的时候，中国用人海战术嘛，他用老百姓一堆人让你去打，你看有多少子弹，我们有的是人，很可怜呢。所以世界各国呢，看到自己最坏的倾向在希特勒的德国里面个人化，而且准备攻击他自己。其实大家都有这样想，是没有人这样做。那现在呢，哎，德国替大家做了哈。那为了种种的理由，犹太人再次的又扮演了这个受害者。所以赛斯是希望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你过度的耽美或过度的强调，好像两边基本上都会出问题的啦，因为德国人跟犹太人两者都相信人性本恶，如果 人性不是本恶的话，就不用弄那么多教条跟规矩嘛。所以现在世界第一次醒悟到它能够受政治世界的影响，那科技跟大众的传播加速了所有战争的危险，要不然核子弹一投下去的话，哇，可能死上百万人啊！那以前是 用刀子砍的话，最多砍到一个人嘛，啊，不一定会砍死掉，了不起受伤，要砍好几刀才会死。现在不用啊，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杀死几十万人啊。所以科技跟这个传播哈、哦，加速了这个战争的危险。因为传播的话，可以告诉你说，哎，敌人都在哪里嘛？科技可以找出他藏匿的地方。那传播的话，可以加速那个通信的网路嘛，哈、哦。所以希特勒把人的许多最大恶极的倾向带到表面，所以再次的人类第一次了解到，单单力量并不代表正义。常常我们会认为力量就是正义嘛，好，如果你看早期圣经的话，哈，假如今天耶和华不高兴把你打死，哈，你不能够说一句话嘛，他可以立刻把你击毙嘛。他不高兴的话，索多玛、俄摩拉用硫磺火把他全部弄死，这个他认为，哎，这个创造物他自己创造，他把他杀掉，好像是在我们认为是很应该的吗？好，那力量常常代表的是正义，最有力量的人可以奴役所有的人吗？但是以较广义的说法，哈，不管你有没有力量啊，世界大战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啊，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啦。那所以呢，希特勒可以说是引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不是真正的原子弹，是心理原子弹的一个人。不过以很奇怪的方式，其实希特勒一开始就知道他注定会失败。因为在你的内心里头，虽然你怎么狂热，可是你内心里头基本上你还是有善良的意图。我提过像孩子时代啊，参加人家那些帮派啊，而且一些人聚在一起，他内心有没有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都知道吧，吸毒啦，或者是干一些坏事，他们有没有知道自己不对？他当然知道啊。所以就希特勒跟这个德国的期望而言呢、啊，德国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好，那虽然他是注定会失败，但是他渴求毁灭。好，因为在比较神志清楚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理想是扭曲的很厉害的。所以其实人都有善良的意图了。好，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那个狂热跟专注度就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常常会扯自己的后腿，那么所以联军好几次的重要胜利就是这种扯后腿的结果。那我们有没有在扯我们自己的后腿呢？有时候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这样做好像是不对，这样做好像是不对，其实我们也在扯我们自己的后腿了。我认为是这样子。当你没有心，就是说心跟你所做的事情是一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常常会出现扯后腿的现象。那因为扯后腿的这个结果，或者心里面有一些罪恶感的结果呢？德国以这样的理由没有发展出原子弹，这是赛斯的说法啦。我想应该他有他的理由吧。为什么核子弹会是在美国被发展的？那些发明核子弹人听说都是德国那边 挖过去的嘛，听说了哈。那为什么在德国没有被发展出来，而且在美国发展出来呢？因为德国人基本上他在很深的一个心理里头啊，他并不要这样的胜利。好了，那我们再谈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去谈到广岛。那德国人没有发展出核子弹，可是这个核子弹却在广岛被引爆了，而且具有毁灭性的这个引爆，这又是什么样的理由呢？是为了挽救人命。挽救谁的人命呢？挽救美国的人命。救美国人命的这个意图是好的，没错吧？好，可是牺牲的是日本人，所以美国人的善就不是日本人的善嘛。我们刚刚不是有一句话吗？你的善常常是别人的悲惨嘛。所以用一件救命的行动也可以设计去夺走很多个人的生命。那这个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谁对善的概念才是标准呢？那还有提到像西班牙的这个宗教裁判，人对善的追求，然后尽量去说补女巫。那女巫有没有真正女巫害到人？应该没有吧。 是传说或想象吧。可是这个善的追求，也就是说，怕女巫来害人，却听说杀了百万以上的这个女巫，那当然有大多数人都不是了，大多数人都应该不是女巫了。那说在政治上来讲的话，今天许多人都会相信俄国，俄国是一个敌人，那这个俄国人呢，对俄国人可以使用所有的手段去摧毁那个国家。如果你在森林里面碰到蛇，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看可不可以拿棍子把它打死。男孩子啦，女孩子我不知道啦，我们小时候如果在外面野外看到蛇，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它打他嘛，打死他。为什么要打死他？他没惹你啊，因为你认为他有危险性。那既然他是有危险性，他就是该死啊！打死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是我们的逻辑了。所以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人热烈的相信那些体制已经烂到核心的，所以可以用任何手段去把它摧毁掉。那更实际的问题是，现在其实这个议题在美国还是闹得很大哈。很多人呢相信男同性恋者跟女同性恋者是邪恶的，至少我知道，如果你是基督教徒或者教会里面的话，那么他们是极力的反对 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者嘛。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讲嘛，那个城市被毁就是因为有同性恋，对吧？俄摩拉，索多玛嘛，所以他们相信呢，这些同性恋者是缺乏人性，所以不必以正常的尊重来对待他们。如果在以前的话，同性恋者说不定也会被抓去关，或抓去打死吧，我不晓得了啊。总而言之，是可以不用人的方式对待他们。那前涉及了对善的概念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很少人一开始就要试着尽可能的坏。所以有些罪犯觉得脱窃，他们在脱窃的时候是在改正社会的错误，有没有？多的是啊，罗宾汉是不是？很多劫富济穷济贫的。那在台湾的话，被
廖天丁，
对啊，廖天丁被当作是神一样的供奉啊。那廖天丁是什么？小偷嘛，100%是小偷嘛。那只是他偷的东西，他可能散一些钱财给一些平民，但是我相信他自己也享受大部分嘛，所以这些犯罪的人是什么？处罚那些为富不仁嘛。那对为富不仁的人是说，奇怪了，为什么你来偷我的钱，你还觉得那么应该？那偷他钱的人说，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没有做好事嘛。他说，我不是说他们是唯一的动机啦，那你如果去了解一下那些当小偷的，其实他们有一部分的动机是觉得说，你们这些有钱人是很不应该的，为富不仁嘛，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却借着他们自己对善或正义的看法来看自己，然后把他们活动合理化了。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些帮派，竹联帮啊或者什么的，基本上他们绝对是非常非常有义气的，讲义气的，而且非常够意识的。你如果有困难，他绝对保护你到底的那种人。你如果是他们一份子，你绝对不会觉得他们是坏人了，真的是非常有道德有义气，也不会随便欺负你的啦。尤其他们这个，可是对某些他们看不惯的哈，他们会把你彻底的把你摧毁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狂热主义永远跟浮夸的理想主义打交道。那他们是相信人的罪恶本质跟个人的缺乏力量。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很主要的一个主题了。你相信人有罪恶的本质，然后你相信自己缺乏力量，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带给所有的问题。 你相信人有罪恶的本质会怎么样？要把那些罪恶去掉嘛，要杀掉他嘛，啊，跟你不一样有罪的人要根本不适合活在人间嘛。那个人缺乏力量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嘛，所以你要集合一大群人吧。一旦集合一大群人就怎么样，就失控嘛，啊，所以你他们相信自己，他们无法信任自己能够表达，啊，因为他们确信他的奸诈，人性的奸诈了。那这样的话，既然人性奸诈，那他有这个理想，那这个理想房屋是越来越严嘛。我们觉得我们无力感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道德标准，可是大家都不符合这些道德标准嘛，是不是？所以这些既然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然后呢，这些狂热混子就会号召别人从事社会行动。虽然他们不相信个人的这个作为有效，但是团体 合起来是有效的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合拢起来，哦，汇集成这个资源的汇合，哦，却不是来自本性的，而是他们希望在团体里面找到他们所害怕的部分被肯定。所以他说他们是害怕去肯定他们个人的人性，个人性，而希望在团体里面找到他，而建立一个大家共同的个人性，那当然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个人透过社会行动可以做很多事，而且是，而人类是社会性的，每个人其实他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达他自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可是你去结合一堆人，那么那些害怕他们个人性的人在团体里面永远找不到他自己的个人性，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描绘他们自己无力的一个讽刺的画面。好，所以这一章主要他是在谈两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啊，人性是恶的，那一旦是恶的标准一拉出来不符合你的标准的，那你会觉得失落，你不允许他们，哦，然后呢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要去结合团体，团体一结合起来就会失控。他这整章我想最主要的主题在谈这个部分。所以结合起这一章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多理想想要实现，那没有关系，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那如果说有一群人，那大家一起往这个理想做，当然蛮好的，但是必须要是大家的理想就是那种特质上的结合，而不是变成一种亲人一种团体，完全没有个人性。一旦在团体里面失去了个人性，这个团体的存在就有问题了，好，就有问题了，个人性不见了，那团体来讲的话基本上是有危险的，好，会变成狂热主义。所以你说像那个梦境的话，回到梦境，你自己挥你怎么挥都 OK 的，你要上就上，你要下就下。当时比如说在一个团体里面或一群人的这种所谓叫做风气里头的话，其实你也许会挥得很快，可是却失去了你的控制力。当然，这是我个人自己的解读了。我们先把电脑关掉，再来讨论实质问题。